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在整本旧约圣经中最喜欢以西结书的人请举手。你们跟一般人没有两样。每次有人问我最喜欢圣经上哪一卷书，我都会说是最近读的一卷书。我真的有这种感觉，每次研读一卷书就会很喜欢那卷书，觉得那卷书最棒，等到再读另外一卷书又会觉得那卷书最棒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圣经这本书会让你一读再读，而且每一次读都会有新发现。圣经真是百读不厌。我认为以西结书是旧约圣经中最受到忽略的一卷书。我想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来谈这卷书，因为大家对这卷书很不熟，也觉得很难懂。以西结书前半部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消沉，讲的是很惨的状况，读起来很让人沮丧，这是头24章，所以很多人读不下去就会换一卷书读。这几章的篇幅比较长，而且有些话一再的重复。要知道这是把长达20年的讲道挤进一卷书，所以百姓当初并不是一次听完或者是读完，这是累积了20年的讲道，分成3部分，中间相隔了很长的时间，大多数的内容跟我们的情况不相干，是截然不同的世界，截然不同的处境，是我们所不熟悉的。另外书中有一些遣词用字对现代人来说稍嫌粗野，甚至让人不舒服，这我就不举例了。除此之外，以西结书透露上帝的某个特质是我们不太愿意去想的，但是认识上帝的各样特质是很重要的。在这里谈到的是上帝的严厉，这让我想到了保罗在罗马书11章也曾经说过，上帝有恩慈也有严厉的一面。大家都喜欢听到上帝是恩慈的，不喜欢听到他是严厉的。如果你常常听一般的广播或者是电视讲道，通常只讲上帝的恩慈，很少会听到有人讲他的严厉，所以大家对上帝只有片面的认识。如果你只读以西结书，也会片面的看到上帝严厉的一面。有一个人听我讲完以西结书以后，寄给我一张明信片，明信片上的图画是他刚刚去过的拉丁美洲的一座银矿。他说以西结书有点像银矿，里面有银子，但是要用力挖，用力找才能找到，但是找到以后一切辛苦都值得。读这卷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挑战。以西结这卷书挑战我们回答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为什么读圣经？第二，你怎么读圣经？这2个问题互相有关联，因为你读圣经的理由会决定你怎么读圣经，动机会决定你的方法。读圣经的方式很多，有一种读经方式像是在吃药。为什么说像在吃药呢？一天读10节经文可以驱邪，很好笑吗？每天服用固定剂量的药物，一次只读几段经文并不能够真正了解圣经的信息。所以我一直鼓励你们要一口气读完一卷书。有谁在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是一次读一段的呢？等你读完根本就已经忘了前面在讲些什么，忘了整个故事在讲什么。每天读几节经文的方式无法真正了解圣经的信息。除了看一小段经文，你也需要一口气读一卷书。读经的方式大约可以分成3种，我就拿以西结书来做一个例子。一种是寻找经文的方式，想要为自己找一句话。我很想把这种读经方式叫做星座读经法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读读找找，看看哪一句话可以套用在你的情况上，然后找那句话的指示去做。上帝给我们圣经并不是要我们这样使用，可惜很多人都是这样使用圣经。 如果读以西结书，那可要读很久才会找到一句比较适用的话。我们称之为灵修读经法好了，这样听起来比较顺耳一点。用灵修读经法想要找到一句适用的话，这好像挺实用的，可惜不是正确的读经方式。你也许会找到一些话给你安慰或者是引导，但这种读经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为自己的利益读圣经。第二种读经方式是为别人读的，特别是传道人和教师要找一些经文来讲道，他们不是只找一节经文，而是找整段经文。传道人在以西结书当中可以找到四段经文来讲道，通常不出这四段经文。最受欢迎的是37章，枯骨枯骨枯骨啊，很多传道人都讲过枯骨恢复生命的讲章。这大概是以西结书中传道人最爱讲的一段经文了。另外还有三段经文我也常常听传道人讲，在案例传道人的就任仪式上经常会讲34章。我参加过的案例传道人的就任仪式中有很多是讲以西结书34章，这段经文是在讲好牧人和坏牧人，好牧人会去寻找迷失的羊，坏牧人则只顾到自己有没有吃饱。讲到传道人的工作的时候，通常会用这段经文。再来是47章，但是有很多人会断章取义，把它当作比喻。47章讲到有一个人看见有一条河，他走进河里，水深到脚踝，再往前走，水淹到膝盖，再往前淹到腰部，最后整个人没入河中。很多传道人用这段经文来问，你在圣灵里有多深？你是在圣灵里游泳，还是只是在打水呢？根本就误用了这段经文。但是有很多传道人讲到的时候，喜欢把它当作比喻来讲。最后一段常讲的经文在18章，这里讲到的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。不再是父亲吃酸葡萄，儿子倒了牙，也不再是上帝惩罚到3-4代。以西结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在审判日那天，你只需要为自己负责。每个人都要交账，因为每个人都要负责。这是以西结书中传道人喜欢传讲的一段经文，可惜传道人大多只会讲这四章。想要讲以西结书的传道人通常只会看这四段经文，而不会去看其他经文。我要鼓励大家把整卷以西结书读完，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句话，也不是为了讲给别人听，而是为了要认识上帝。因为读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认识上帝，让你能够熟悉上帝，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，知道他会怎样回应我们，他会怎样看待我们，怎样对待我们。目的在于认识上帝。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认识上帝，就会发现每一节经文都在向你说话。如果你读圣经只是为了找到自己适用的一节经文，就会偶尔看到一节经文向你说话。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讲一段经文给别人听，情况也是如此。如果你读圣经是为了认识上帝，就会发现每一节经文都在向你说话。好，以上只是引言而已。我对于第一次想把圣经读一遍，而且一次读完一卷书的人，都会建议他们读当代圣经，这个版本最容易读。有一次我们教会一口气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，一共用了84小时，我们大声朗读出来。那一次一共来了2000人，我们卖掉了半吨的圣经。很多人本来只想来读半小时，却待了好几个小时，因为以前没有听过圣经，一气呵成的朗读出来。他们会说再听一卷书就好了，结果听完一卷又一卷，听圣经听得上了瘾。我们第一次读是用当代圣经，读起来效果很好。当代圣经这个译本把圣经里的情感译得最准确， 不见得是把想法译得最准确，但是却是把情感译得最准确。了解圣经里的情感很重要，感受上帝的心情，了解上帝的感受。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但不是由上帝来写的。圣经是由人写成的，是为了给人看的，所以它不只是上帝的启示，也跟作者的背景有关。我在这几个单元会帮助你明白这两个层面。我发现圣经当中人的层面很有意思。上帝的启示是上面的层面，我在这几个单元会谈到很多关于人的层面，这些人都是真实存在的，他们面对真实的情况，有着真实的感受。你如果了解圣经里人的层面，就会更了解上帝的层面。这就是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了解背景，背景和人有关，不只是看前后文而已。上帝说的话还跟人的情况有关。我们看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常常会忽略了人的背景，所以讲道和教导才会枯燥无聊。圣经中人的层面很吸引我，而且往往很幽默。我觉得圣经上最好笑的一节经文是，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。想想看，雅各新婚的第一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娶到的竟然是丑姐姐。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笑不出来了，但是如果发生在你的好朋友身上，就会很好笑。各位，这就是人性的层面。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人身上，所以你们才会笑，这个情况触摸到你的感受。来看看这节经文里上帝的层面。雅各是个大骗子，连自己的老爸都骗。圣经说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，如今他成了最大的笑柄，了解吗？这些经文突然间变得严肃起来。这才是正确的读经方式，先了解人的层面，就会明白上帝话语的含义。这样做会觉得圣经在向你说话，光看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，没办法了解真正的含义，一定要看整卷书，看作者是谁，看他是写给谁看的，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他有什么感受，然后才能了解真正的含义。好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背景。北方十支派当时早就已经被掳去亚述了，这件事已经过了100年。十个支派因为末世阿摩斯和何西阿的预言就消失了。现在要看的是南方二支派，他们的情况更糟，真是不敢相信，他们亲眼看到了北方十支派是因为犯了罪而灭亡，可是自己却走上同样的路，你能相信吗？人性真是冥顽不灵啊，有了前车之鉴还是不能汲取教训。有人说历史会重演，没办法，因为没有人要听。我们从历史学到的教训是，人不会从历史学到教训。他们早该知道，如果他们不肯悔改，像北方十支派一样漠视先知的警告，他们也会灭亡，但他们却一再漠视先知的警告。南方有两个小支派合起来叫犹大国，小的是便雅悯，大的是犹大，他们以耶路撒冷为首都，彻底漠视以赛亚的警告。以赛亚越传道，他们就越顽固，根本不听，他们说受够了以赛亚。他们也漠视另一个先知弥迦，把先知提出的警告当成耳边风，他们漠视耶利米的警告。耶利米一生多灾多难，他们一看到耶利米就说他又来了，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外号，用来指悲观的人，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个耶利米，很悲哀。他们不理会耶利米，他们漠视大有先知恩赐的哈巴谷，也不理会他。最惨的悲剧终于发生了，他们并不是一味的犯罪，还是做过了几件好事。有一个王叫约西亚，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，但是他作王期间 有个惊人的发现，他下令实施春季大扫除，因为圣殿疏于照顾，变得脏乱破损不堪。他说，我们要拿出一笔预算来整修圣殿。结果打扫的时候，在一个柜子里找到摩西五经。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当时敬拜已经只剩下音乐，圣经被遗忘在柜子里，今天也是一样。他们有敬拜，有音乐，有舞蹈，但是摩西律法遗忘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柜子里，结果有人发现了，拿去给约西亚王，约西亚王叫他们朗读出来，结果听到是摩西的律法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他说，我们要大祸临头了，我们得赶快洁净全国才行。当时全国恶事作尽，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新嫩子谷，很多人在那里把子女烧死献给摩洛神。圣经说，约西亚王就污秽新嫩子谷，从此新嫩子谷成为地狱的代名词，耶稣就用新嫩子谷来形容地狱的景象。约西亚王想挽救国家，可惜起不了作用。后来约西亚王犯了一个大错，他决定加入米吉多之战，那里是世界的十字路口，结果遭到埃及法老王杀害，这个年轻的好王就死了。接下来是约哈斯做王，他只做王三个月，他是一个坏王，最后被法老王锁禁在利比拉，只做王三个月之后就被锁禁在埃及。接下来接续做王的是约雅敬，约雅敬也是一个坏王，他是约西亚的儿子，不应该这么无知的，可惜他是个坏王，法老王选他接续做王。约哈斯是百姓喜欢的王，但约雅敬只是法老王所立的傀儡，来取代被拘禁在利比拉的约哈斯。后来尼布甲尼撒率军入侵，你看东西方大国争夺权力，小小的犹大国夹在中间，势必要遭殃，尤其现在又在跟埃及打仗。此时东北方的大国巴比伦正率军要攻打埃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小小的犹大国夹在两大国中间，这全是犹大国自己的错。上帝可以牵制这两个大国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上帝没有和他们同在，不再是他们的以马内利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率军入侵，掌控以色列三年以后又离开。接下来以色列遭到各族的攻击，像是巴比伦人再度入侵，亚兰人再度入侵，摩押人再度入侵，亚门人再度入侵，上帝的百姓这个时候只剩下一座城，犹大支派没有了，便雅悯支派没有了，上帝的百姓当时只剩下一座耶路撒冷城，上帝的百姓彻底被别的国家掌控了。约雅敬只做王了三个月，接下来巴比伦军队大举来围攻。我应该稍微提一下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，后面我会再更清楚的解释。巴比伦人来围攻耶路撒冷，这座小城断了粮，经历两年半的饥荒还有疾病，圣城变得何等凄惨。后来耶路撒冷城被攻下，财宝被劫掠一空。记不记得西西家曾经向巴比伦王差来的使者炫耀他所有的财宝？以赛亚对西西家说，你炫耀的一切将来都会失去，预言就在那一刻应验了。以赛亚的话果真应验，他们损失的不只是财物，上流社会的人都被掳走，这是征服者为了便于掌控经常使用的伎俩，就是除掉上流社会。在第一次的掳掠中，他们带走了7000名的官兵， 带走所有的工匠大约1000名，他们也带走了很多手工艺匠大约10000名，只留下社会最下层赤贫的人。但以理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掳，我们以后会再谈到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，结果耶路撒冷城中只剩下了最低下赤贫的人。上帝的百姓只剩下这些了，看起来好像上帝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一无所有。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，他是一个傀儡王，巴比伦容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。西底家拥有一小撮军队，但是耶路撒冷再度遭到围困，情况十分危急。他们已经走到穷途末路，西底家和他的士兵决定逃亡，但是所有的城门都被包围了，所以他们在城墙上挖洞，把石头拉出来，在晚上一个一个摸黑溜出去，从吉伦谷逃往死海的方向。他们逃到耶利哥平原，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发现城墙上有洞之后，赶紧追去，在耶利哥平原抓到他们，在这里抓住了西底家王还有他的儿子，然后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。西底家他眼睁睁看着王室断了后代，然后他们挖出西底家的眼睛，所以他最后见到的一幕是儿子被杀光，然后他就被带走了。接着尼布甲尼撒下令完全摧毁耶路撒冷，所有的建筑物每一座城墙通通都要烧毁，耶路撒冷就此完了。以西结正是活在那个年代，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，他亲眼看见这些惨剧发生。在他亲眼看见之前，他已经在异象中看见，以西结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结局，难怪以西结书的前半部读起来让人沮丧。但是后来他的心情逐渐开朗乐观起来，耶路撒冷遭到摧毁以后，他的信息就不一样了，从警告大祸即将临头变成安慰，对未来抱持盼望。所以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讲以西结书的后半部，因为信息比较乐观。现在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看以西结的一生。如果你想要看看这段历史，可以记一下章节，在列王记下22到25章清楚记录了这段历史，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需要参考列王记，才能够了解当时的背景，好吗？这是历史的部分。我知道历史有点枯燥，我在学生时代最讨厌历史，但是我现在对历史很有兴趣，真的，因为上帝透过历史来完成他的目的。可惜学校没有教这个，只教一大堆战争、国王和女王的名字，我当时觉得很无聊。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这个人。他跟哈巴谷和但以理同一个时代，但以理其实是以西结崇拜的一个英雄。以西结书谈到但以理，说但以理是历史上的三大义人之一，另外两个分别是挪亚和约伯，他们是以西结书中的三个英雄。他常常讲到这三个人，挪亚、约伯和但以理是他们历史上的三个英雄。现在来看以西结。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赐下力量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。他在以西结书中有一个新的称呼，被叫了83次。多年之后，耶稣也自称是人子。其他先知都没有被上帝称呼为人子，但以西结书有83次上帝称他为人子。这个称呼在圣经其他地方只用在耶稣身上， 这点很有意思，我们继续看他的预言就会明白为什么。所以以西结大约是在西元前622或623年出生的，当时是好王约西亚做王。约西亚八岁就登基，以西结和耶利米同时代，耶利米和约西亚其实同年，在同一个年代成长，但是就我所知，这两个人好像没有说过话。耶利米并没有提到约西亚王的改革，我想的是因为耶利米很清楚，那个改革只是表面的，是从上面开始改革，从上面开始改革不会持久，立法没有办法改变人。耶利米看见百姓并没有真正改变，虽然王下令禁止异教的仪式，但是百姓仍然想要那些仪式，所以耶利米才会那么悲观。因为法令的改革起不了作用，这里有个教训是基督徒应该汲取的，光是立法不会有用，最重要的是人要有心去做才可以。就算立法禁止礼拜天做生意，但是大家如果想在礼拜天做生意，他们就会去做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必须由下往上改变才有用，最好的改革是由下往上改，最后才是法令的改革，人心必须先改变，法令再跟着改，反过来就行不通。以西结跟哈巴谷还有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物，以西结他被掳到异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了。当时他几岁？25岁。他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，但以理也是。所以这些上流社会的人是第一批被掳的名单。以西结出生在祭司家族，他的身份很特别，兼具先知和祭司的职分。也许因为这样，他才被称为人子。旧约圣经的历史可以分成三段时期，第一段时期由先知领导，从摩西到撒母耳。第二段时期由君王领导，从扫罗到西底家王。第三段时期由祭司领导，从所罗巴伯到亚纳和该亚法。可以这样简单的划分以色列历史，他们曾经被先知带领，效果不彰，被君王带领，效果也不彰，被祭司带领，效果也不彰。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兼具先知、君王和祭司身份的人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了解吗？但是在以西结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，他很特别，兼具先知和祭司的身份，但是他不能执行祭司的工作，因为要在圣殿执行祭司的工作必须年满30岁才可以，而他25岁的时候被掳到异邦。希望你们对这些有兴趣，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为什么耶稣30岁才出来侍奉。祭司要满30岁才能执行任务，所以耶稣必须先当木匠，等到上帝的时候来到。以西结不能当祭司，因为他被掳到异地，远离圣殿，他从来没有献过祭。但他成为一位先知，不过他是出生在一个最优先的祭司家族，就是撒都祭司。撒都祭司，我们每一次在西敏寺替国王或女王加冕的时候，都会弹奏撒都祭司这首歌。以西结就是撒都家族的后代，这一点很特别。他25岁的时候被掳到异邦，和上流社会人士一起被掳，他们在异国的居住区享有一些自由，他们没有造反的能力，所以获准建造自己的市镇。以西结住在一条运河旁边，我这里有一张运河的照片，等一下再看上面那张，先看下面这张图。他们就住在这条运河边，这条运河连通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河中间有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。美索意思是中间，不达米亚意思是河，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，上面一条运河连通两河，这就是加巴鲁河。 他们被容许住在一个地方叫做……你们都读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地方很有名，他们住在一个叫做台拉维夫的地方。台拉维夫，以色列今天有个大城市，就是根据这个小镇命名的。那是以西结当初在加巴鲁河旁居住的小镇，以西结和家人就定居在台拉维夫小镇。我们待会儿再讲上面那张照片。后来以西结成亲了，因为他是祭司，成亲的对象必须是童女或祭司的遗孀。祭司不能够娶一般的寡妇或者是离过婚的女人。他后来结了婚，开始做生意，但是他满30岁的时候，本来应该开始执行祭司的工作，可是他蒙召做先知，他见到惊人的异象，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讲。于是他开始侍奉，他看见主，像以赛亚一样看见主，但他看见的异象跟以赛亚的异象很不一样，是一个很奇怪的异象。接下来的三年是他主要的侍奉，从30岁到33岁，他既行神迹又传道。这个人子的主要侍奉集中在30到33岁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接下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什么也没有做，直到有一天，上帝对以西结说：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听了之后不准哭，你的妻子明天早上会死，你不准哭，因为他死的那一刻，耶路撒冷就会倒下。你要在日记上记录下来，把你妻子过世的日子记下来。几周以后，有人从耶路撒冷跑来巴比伦报信说，耶路撒冷倒下了，完了。他问是什么时候倒的，来人报了日期，正是他妻子过世的那一天。以西结因此能够了解耶路撒冷倒下的时候上帝的心情。很不可思议，几年以后，就在他妻子过世三年以后，他再次开始发预言，整整三年没有说话。其实上帝曾经对他说，你的舌头会贴住上膛，无法说话，直到我开你的口。等我开你的口，你能说话的时候，必须发预言。这个人的遭遇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几年来都不能说话，后来上帝开了他的口，他又能够说话了，但是他必须发预言。所以他发预言发了一年，但接着他的舌头又贴入上膛，然后又发了最后一段预言。所以他先是发预言三年，然后发预言一年，最后发预言几个月，这些全记录在他的书卷中。很特别的一个人，他50岁的时候最后一段预言临到，不久后他就死了，葬在巴比伦的一个坟墓，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。这是他的坟墓，照得不好，这个地方叫做吉费 KIFI， 如果你去巴格达，就在附近而已。你会在吉费那个地方看见以西结的坟墓，他死在那里，后半生没有再见过故土，没有再见过耶路撒冷。可是以西结他却描绘了一座非常荣美的圣殿，一座前所未有的圣殿，这我们后面会再谈到。以上谈到以西结书的历史背景还有作者的背景，这个单元我们就谈到这里。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再来谈到以西结书的架构，以及他在三段很短的侍奉期间所传达的信息。